曾浩和小梅做爱的时候，从来不戴安全套。曾浩不喜欢那种戴套做爱的感觉，要么在小梅的安全期，要么采取体外排精的方法。可上个周末，在疯狂的做爱之后，在高潮的那几十秒钟，巨大的快感使曾浩忘记了危险，一股脑地将精液射了进去。事后，曾浩去了药店，买了紧急避孕药玉婷。
哼，你还说呢？谁知道你那什么鬼药啊？连生产日期都没有。
小梅狠狠地掐着曾浩的胳膊，瞪着漂亮的大眼睛。
我也是刚才检查才知道的。
难道那药是假的？
曾浩拍着自己的脑袋。
他奶奶的，狗日的药店！
曾浩恶狠狠地骂道。
真难听，你还讲脏话。
小梅又用力地掐了曾浩一下。在和曾浩玩耍的时候，每当曾浩惹了小梅，小梅总是伸着那双嫩藕般的胳膊，左围右堵，满屋子追着曾浩。在略施小惩之后，小梅得意地说过，
哼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六六三十六式神掐大法可是从我妈妈那里慢慢总结出来的，厉害无比哦。
跟小梅在一起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
现在怎么办呢？
曾浩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。本来要和小梅说分手的话，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出来。没有办法，曾浩只有硬着头皮开着婊子带小梅去40公里以外的第十医院。办公室兴奋来的小伙子叫小宋，很会来事。为了讨曾浩的喜欢，让他开汽车装修店的舅舅为婊子装了一套汽车音响，使得本来实在很普通的婊子进来开着蛮有新意。听着杨坤的专辑，一路上曾浩默然无语，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不停地抽烟。看着曾浩皱着眉头的样子，本来还有些郁闷的小梅反倒有些心疼了，摇了摇曾浩的胳膊。
浩，别不开心嘛。
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，曾浩转过头看着进来似乎有些消瘦的小梅。
不好着呢，乖。
那你笑一个给我看。
小梅不依不饶。曾浩看着面目清秀的小梅，心里百般滋味。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赵传的歌，歌词里有这样一句话，我怎么能不难过，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。
冲错了，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跌倒这水梦，我能和谁相拥。
到了医院，挂了妇产科的号，很快做了妊娠检查。当曾浩拿着有两条红线的早孕测试纸给医生看时，那位圆脸的胖医生和蔼地说，恭喜恭喜，尊夫人怀孕了。已有心理准备的曾浩脸色变得更为难看。回到城里，曾浩托几个朋友帮忙，很快就拿到了克罗米芬，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药。当曾浩倒好水准备喂小梅的时候，小梅轻轻地说，
好，我好想要你的 baby。
一瞬间 曾浩心如刀割。那两天，曾浩在楼下的超市买好红枣、红糖，还有一些水果，却只能在白天上班的时间过来陪伴小梅。当小梅苍白着脸，捂着肚子说疼的时候，曾浩心痛的恨不得将自己掐死。曾浩知道，这份感情，他将亏欠小梅一生。终于，在小梅身体康复后的一个礼拜天，曾浩残忍地告诉了小梅分手的决定。看着小梅伤心、疑问、凄楚的眼神，曾浩从此知道了什么叫做心碎。在一个常去的酒吧，喝完一整瓶杰克丹尼，曾浩都没有吐出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发现咳嗽都带着血丝，但是曾浩感觉不到一丝肉体的疼痛。疏忽间，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在秋风吹着渭水，落叶洒满长安的萧瑟秋天里，小梅从电信局辞职后，离开了这个古老的城市，也带走了那美丽的记忆。小梅离开的时候，拨通了曾浩的手机，两个人拿着电话，却久久无语。曾浩发现，这个时候，任何语言都很苍白。在小梅按断电话的那一刹那，曾浩疯了似的冲出了办公室，冲下楼梯。站在喧闹的街头，却四顾茫然，任秋日的余晖把自己的影子斜斜地投在身后的广告牌上。广告牌下，几个卖凉皮的小摊正在大声地吆喝着生意。小梅走了，再也没有了消息。手机换号了，QQ 里的头像再也没有亮过， MSN 也没有上线的迹象。其实即使再有小梅的消息，曾浩知道，如果没有改变自己的家庭现状，他是无论如何不会也没有资格面对他爱若性命不忍伤害的女孩。曾浩在记忆里小心而努力地封存着关于小梅的故事。关于爱情，曾浩认为自己已经心灰如死。早上开着表子来到单位，在和大家打打招呼后，像往常一样，曾浩先是泡了一杯陕南产的新茶。在泡茶的同时，曾浩头也没抬问了张杰一句：
张师，那个员工工资考核办法修改稿改得怎么样了？
被曾浩客气地称为张师的那个将近40岁的女人叫张杰，是办公室的老员工，对工作比较操心和负责，同时对于办公室工作的奥妙更是经验丰富。公众场合对于本单位比较敏感的事情从来不问也不说，在办公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会偶尔认真地向曾浩提些建议，而这些建议里边往往是棱角还没有完全磨圆的曾浩 容易忽视了的。因为这些，曾浩在心里暗暗地感激张师，私下便把张师叫张姐，在大家面前也显示了对他的充分尊重。
哦，曾主任，按照您的意思，我稍微做了一些补充，我马上拿给你看啊。
张师说。很快，那台惠普网络激光打印机便传来预热的声音。听着曾浩和张杰的对话，在平时工作里对曾浩有意见的家伙，很快都将眼角的余光瞄向曾浩手里的那几张刚刚打印出来的打印纸，暗暗地幸灾乐祸。
这回看你曾浩怎么办。